大脑袋房树安真能白活呀，瞪眼说瞎话，什么目的呀？想要逃命。房树安心说，不这样使唤他，我们爷四个还活得了啊？谁愿意掉脑袋呀？这就叫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。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长在腿上。这人要能白活，也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古往今来，皆通一理。你就看当今也有一伙人，本身没什么能耐，能白活，逮什么敢说什么，吹牛吹得乌丢乌丢的，让人难辨真假。哎，这种人也挺风光。房树安就是这个类型的人，他本身没能耐，再不能白活，那不就惨了吗？不了解内情的人还非得吃亏上当。这张孝颖叫他白活住了，而且房树安白活的正中下怀，女孩之家方寸已乱呐，所以张孝颖信以为实了，就问房树安，这事儿能成吗？
你放心，包到我身上，
你不是骗我，我要骗你，天打雷劈，万箭穿身，车压马踩，火烧水淹，不得善终。这房树安拿起誓啊，就像平常话似的，他也不在乎这个，他也不信这个，可是旁人信呢。张孝颖点了点头，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说姑娘，你要乐意，
你相信我，我得跟白云瑞打个招呼啊。你乐意了，他乐意不乐意？他要不乐意怎么办？包到我身上，不乐意我也得叫他乐意。我说你得给我们个机会得谈谈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把你送出去，当面锣对面鼓，你跟白云瑞讲一讲，他必须当面向我承诺，那才行。
哎，不过还有件事我得说到前边，你这洞里头这么多人，有像灯的有像火的，哎，就即使白云瑞乐意，也不敢大张旗鼓那么承认，一是好说不好听，二要有人禀报了金灯剑客夏虽良，对你对我们都不好，因此咱还得秘密的进行。我先跟白云瑞交个底，把这思想给他做通了，然后你们俩再接触。我姑娘，你听听我说的对吗？
是。张孝颖一听，人要上了年纪，经验丰富，想事想的周到。好吧，就给你个机会跟他单独谈话。
哎，好嘞。哎，姑娘啊，看来你是时来运转呢，遇上我，你遇上了贵人了。
三号洞门一开，张小颖压着房树安到了外边。你别看就这么白活，房树安的绳可没解开，把老方推到白云瑞近前。房树安还来了劲儿了，别看捆着，把脖子一梗梗，脸往下一沉，冲着那些喽啰兵说话：“
去，去，远点，滚，滚远点。”
喽啰兵一听：“你是个姐儿啊你！你在这下达命令，你算干嘛吃的？”所以站在原地没动。张孝颖冲两旁一挥手。这帮人不敢不动了，这主人呢，哗撤到挺远的地方。张孝颖到了白云瑞近前，云瑞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说房树安进了洞里头这么半天才出来，他又冒什么坏水去了？看他这个表情挺得意，大概这姑娘上了当了，但什么当，方传说的什么，白云瑞不得而知。 方叔安看看没人听了，这才说：“
老兄啊，咱死不了了，哪吒必有还的呢。”
嚯、哦，这是为何？唉，
吉人自有天相，这是天意。
怎么个天意？
妹妹，我这不姑娘在这儿呢吗？方才我跟张姑娘做了一次长谈，推心置腹，说的挺投机。最后我们达成协议，张姑娘愿意把咱给饶了。你说这不是好事吗？
哦，如此说来，我还得谢过姑娘。白云瑞看了一眼张孝颖，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嘿，张孝颖就觉着心上热乎乎的，那么舒服，脸一红，把身子背过去了。方叔安利用这机会，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：“
老叔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现在这姑娘就要放咱了，不过呢，人家可有个要求。”“
什么要求？”“
不是，人家说了，现在她要改邪归正，投靠咱们开封府，戴罪立功，倒反东海小蓬莱陛下宫，帮着咱们找徐良。”“
好啊。”说完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
他为了是非。
方叔安真出头啊，心说这一关是最难过不过。白云瑞心知性梗，那是个正人君子，陆小英就那么好的条件他都不愿意，何况这张孝颖啊，他我得怎么说呢？说不好就翻车了。
嗯，也没什么，不过人家姑娘提了个要求也不算过分。人家说嘛，那么我戴罪立了功了，我倒反了陛下宫，将来我的归宿怎么办呢？
老叔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人家这么想也是人之常情。你瞅这姑娘人样子多带劲，武功多高，岁数多好，光帮着咱忙活了，到头来人家怎么办呢？因此我向他保证了，我说姑娘你放心，将来得胜还朝，禀明包丞相，包相爷不会亏待你，必有重赏。说到他本身的事儿，哎，你就这么说，婚姻大事办。
白云瑞本能的条件反射，一听这心就一动啊，
怎么的？
我也说了，我说姑娘你不必考虑的太多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，将来一定给你安置一个很好的归宿，我们开封府里头光棍也不少，长得好看的小伙有的是，到了时候给你挑选一个好的，保你称心如意。最后姑娘说了，说你说话呀，我不太相信，你别挑我的理，因为你官小职微，你得让白将军向我保证。这不，我来见您来了。我老叔啊，一会儿人家向你问话，你呀得说话，你不说话不行。
就是这些啊，就这些，这条件也不算过分的，我们可以包些。
是啊，所以说您得说话，我说话人家不信。
那好吧，你叫他过来，我跟他说。
能的。我说老叔啊，话不要说的太多了，也不要说的太明白，就那么含含糊糊，半明半暗， 不冷不热就可以。这什么意思？话不挑明白，岂不误事啊？哎呀，好糊涂的老叔啊！你看看这什么地方，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，咱一人几个还被绑着呢。也慢说张孝颖，随便什么人过来都能把咱给废了。所以说呢，您说话要含含糊糊，半明半暗，想方设法让他把咱放了，逃出迷仙洞才是上策呀。我还是不明白，那你说一会儿我得怎么说？那好吧，我教给您啊。一会儿您俩一见面，姑娘把话都跟我说了，只是叫你表个态，你就说姑娘，方才方淑安把你的话如实的都告诉我了，我非常高兴，我非常非常赞成这事儿，我愿意。哎，咱就定下了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反悔，姑娘尽管放心。完了，就这么说不就得了吗？哦，就这么说。哎，你这么说你什么权强？老叔啊，您听我一回话行不？这桑叔安也够难的，两头蒙着盖着，把他逼的是满嘴胡说八道。白云瑞是正人君子，虽然心里有点疑惑，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云瑞这才点头，好吧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就这么说。哎，这才是我的好老叔。转回身去，他到了张孝颖近前。嗯，我说姑娘，哎，别，姑娘不对，我老婶儿，叫老婶儿还早点。张孝颖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，满面通红。方淑安，你跟他都说了吗？说了，一点没剩的和盘托出啊。他怎么说？他非常非常高兴。一开始啊，说了两句冠冕堂皇的话。他说：“淑安，你说在这个场合，我答应婚事合适吗？”再说我跟盖飞侠的事还没了断，我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喜新厌旧呢？我就跟他破解，我说老叔啊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你比较比较，你看看人家张孝颖，哎，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，可是他刚刚一死，张孝颖不忘夫妻之情，还想给他报仇雪恨，说明此人有情有义。我老叔，你要跟这个人结为连理，这是你的福分。结果怎么样？我这一说，哎，我老叔没词儿了。我老叔非常非常高兴啊！不信你过去问话。那好吧，张孝颖也不太相信，再次来到白云瑞近前，粗脖子红脸看了一眼白云瑞，然后把脸背过去了。白将军有话请讲的。白云瑞心里头没鬼，姑娘，方才舒安把你的话如实地告诉我了，我非常高兴，非常赞成。
哟，
张孝颖一听，是吗？看来方叔安没骗我呀。哎呀，这心里这个高兴啊，要不是在这个场合，要不是有这么多的人，张孝颖乐的都得蹦起来，真是激动万分。就听白云瑞接着往下说，姑娘，我们都是实在人，向来不说空话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，将来回到开封府，肯定给你找一个最好最好的归宿。张孝颖一听归宿是什么，那就给我安家呗，安家那就是我们两人结为连理呗。想问问归宿是什么，
没法启齿。方楚安在旁边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这不结了吗？现在我老叔也表了态了，姑娘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？
是，我放心了。那也不能老捆着，这算怎么回事？
来人，绑绳解开。姑娘，这废话，叫你们解就解。哎，他是这的主人，谁敢不听？把方奎、方茂、方楚安、白云瑞绑绳全去掉了，兵器人家的东西都交还给本人。再看爷儿几个，活动活动四肢。张孝颖这才说：“请到三号洞，大家坐下歇一会儿吧，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
嗯”对呢，先到那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。饱餐战饭，老叔，两位小师弟，走走走走。又进了三号洞，
张孝颖吩咐一声：“准备吃喝。”谁敢问怎么回事？这几个人也不客气，是狼吞虎咽，眨眼之间吃了个酒足饭饱。方奎、方茂偷着问方楚安：“
我说西哥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些刚才好像没掉脑袋，开膛破肚，转眼之间又吃又喝，我们都糊涂了。”
糊涂点好，小孩少插嘴，叫你们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，用不着多问，
谢了。
俩孩子不敢多说了，云瑞一抱拳：“姑娘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我们还有公务啊。姑娘既然投靠了开封府，能不能放我们出弥仙洞啊？”
白将军，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我听您的，您说走咱们马上就走，我二话没得说。
你瞧人这姑娘深明大义呀。是啊，咱现在是一家人了，还在这待着干嘛呀？赶紧离开那个地儿，接茬往里走，过了五关，好奔碧霞宫。
方叔安一说到这儿，张孝颖就犹豫了一下：“这白将军，你们要赶奔碧霞宫？”“
正是啊。”“
哎呀，白将军，你可不要过意啊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们的锐气呀、啊。即使你们闯过五关，到了碧霞宫，你们想干什么？那碧霞宫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五圣人，于和于九连修行的地方。咱们且不说五圣，就那金灯剑客夏随良，谁惹得起？你们哪一个是金灯剑客的对手？就是天下成了名的门长，各帮派的派主，也未必是金灯剑客的对手。
白将军，那个地儿去不得，我最了解情况，不用金灯剑客伸手，就是他手下那些护法，那些打手和帮凶，咱们都对付不了啊。依我的主意，咱们逃离弥仙洞，找个地儿先安下身来，以您的威望，马上快点请人，请天下的剑侠帮忙，同心协力，才能攻破碧霞宫。不见办不到啊。
云瑞一百个相信。你看陆小英也劝过他，山药蛋也劝过他，许多许多人都劝过他，白云瑞没听，因为这些人是局外人，他不是陛下宫的。唯独张孝颖，人家是陛下宫的人，他父亲张凤山也是陛下宫的人，在这担任护法，自然了解碧霞宫的情况。
他说的这话肯定是千真万确。白云瑞一琢磨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加上山药蛋、陆天林、陆小英，也无济于事啊，不如回殿堂，干脆给我四伯父蒋平写信，让我四伯父把人马先调来，先破了碧霞宫，把我三哥徐良找着，而后再参加龙虎风云会。嗯，这么做就万无一失了。云瑞想罢多时，点了点头，姑娘说的是至理名言，就依你。那么眼前咱们赶紧离开迷仙洞，好吧？你先等一等啊。张孝颖说到这儿，把他手下的人四五十号召集起来了，上了台子当众演说。各位呀，有些事情必须挑明。实不相瞒，我现在投靠了开封府，我是包相爷的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倒反碧霞宫。各位有跟我很长时间的，有刚来的，愿意留下的，我双手欢迎。愿意走的，我绝不阻拦。各位啊，都听明白没？底下人就一阵大乱了，心说事情直转急下呀，怎么姑娘投靠了开封府了？开封府是我们的仇人呢，自然有的愿意留下，大部分愿意走，因为他们不了解开封府的情况。一哄而散，张小颖一看还剩下六个姑娘，这六个姑娘都是丫鬟，跟随张小颖多年了，他们不愿意走，余者的人全走了。张小颖任其自然，也不加阻拦，然后跟白云瑞说：“白将军，我想这迷仙洞也不能留着了，请稍后片刻，我把机关埋伏全破坏了。”
嗯，太对了。哎呀，还是姑娘想的周全的，真是贼窝子，不能给他们留下继续干坏事。
张孝颖在这经营的，对总贤、对消息埋伏了如指掌，一陌身的功夫全给破坏了。你再来人呢，就是个洞，其他的消息埋伏一概不听使唤了。然后几个人各提兵刃，这才离开迷仙洞。到外头一看呢，满天星斗，什么时候黑的天都不清楚，在洞里待着蒙灯转向。大家深深的吸了几口空气，白云瑞就说：“姑娘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你我赶紧逃出此山。”